本频道的老观众都知道，我在此前的节目中多次做出预测，中国经济撑不过2027年。而如果在2025年内就爆发中美贸易战的话，那中国经济撑不过2026年，在2025年的四季度或者2026年的一季度，中国就会发生经济脆断的悲剧，所有的经济指标都会轰然下跌，速度之快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到现在这一刻，10月份的经济数据已经陆续发布，事实已经摆在眼前，根本就不需要等到明年一季度，就在今年四季度，经济脆断已经如期而至。而历史已经反复告诉我们，当经济脆断类型的惨剧发作的时候，依靠央行凭空印钱根本就没有任何正面作用。这么说吧，如果凭空印钱居然有用的话，那么宋朝就不会灭亡，中国人现在还在使用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元券，委内瑞拉和阿根廷现在还是世界级的工业强国，津巴布韦则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现在就请各位放大屏幕，跟着老满我一起感受10月份开启的这场经济脆断。我提醒一下各位，你们即将看到的所有数据都经过了中国各部门的反复优化和修饰，已经是美容之后的结果。当这种被反复修饰的数据都呈现坍塌迹象的时候，实际的经济形势之惨烈其实已经超出你们想象力的极限。首先，各位需要建立一个基本概念，今年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能够维持大体上的稳定，是因为央行以买断式逆回购的形式凭空印钱。这件事我已经反复讲述过很多次了，现在我再不厌其烦地讲述一次。买断式逆回购，也就是财政部发行国债，假装由各大商业银行买入，在他们买入之后的几秒钟之内就转手卖给央行，期限为3至6个月，到期之后由各大商业银行赎回。但在实际操作中，央行不断的到期续作，从各大商业银行手里买入更多的国债，所以压根就不需要各大商业银行实际的赎回。中国央行通过这样的方式凭空印钱，短暂的维持住了中国经济的稳定。截至今年11月中旬，央行通过这样的方式已经凭空印出了66000亿的钱，到年底突破7万亿没有任何的难度。这些钱在资本市场泛滥，推动了 A 股在今年前三季度搞出了一轮假牛市。注意，我再强调一次，央行凭空印出来的钱并不会进入实体领域，进入不了实际的经济循环体系，所以在人类历史上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无法通过凭空印钱挽救经济。这里我可以举各位身边的例子来进行说明，比如说中国央行现在凭空印出来的钱主要是用于推动地方上的基建工程，这些钱通过中央财政拨款的方式直接拨给地方财政，对于地方官员来说，这笔钱来得太过于轻易了。以前地方上的基建工程的贪污比例是 70%， 也就是名义上10000块的工程投资，有3000块钱最终花在了工程上，地方官员贪污7000块钱。现在你中央凭空印钱推动基建，那么贪污比例必须达到 95%， 也就是名义上10000块钱的工程投资只有500块钱能够最终花在工程上，地方官员要贪走9500块钱。按这样的比例来算，央行凭空印出来的这 6.6 万亿的钱最终能够进入流通领域的只有 5%， 也就是只有3300亿。其他的钱全都变成了官员的别墅地下室里藏着的现钞，变成了比特币，变成了股市黑庄的地下资金，变成了离岸的投资。这些钱恰恰不会进入中国经济的流通体系，变成支撑经济的正现金流。历史的规律就是通过凭空印钱的方式支撑经济，极限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而从去年7月1日中国央行首次凭空印钱买入国债的那一刻开始算，到现在这一刻，这个时间点已经到了，甚至都已经超出了2个月，央行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中国经济在10月份之后也必须进入最终的脆断时刻了。接下来我们就来逐项检验中国经济的实际成色，看看这一场经济脆断来得有多么的惨烈。首先要看的当然就是最重要的政府财政收支数据，毕竟红色权贵一直将政府当成了盈利性机构在经营，政府的财政收支无法平衡在红色权贵眼中就是最大的问题没有之一。我这里先给出整体数据，然后再细化到分月的详细数据。各位首先请注意财政赤字数据，今年10月底的全口径财政赤字85754亿， 较9月底的88395亿居然缩减了2641亿。这种财政赤字隔月缩减的情况非常有趣，这意味着在财政收支的问题上，10月份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变化，值得我们认真挖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目光进一步下沉到月度级别，看看每个月的财政收支数据变化。我现在给出的是全口径的月度财政收入表。5月份以前，财政收入非常难看，5个月里面有4个月的同比增幅都是负值。此后，红色政权竭泽而渔，疯狂加税的措施终于起效，财政收入情况明显改善。6月份到9月份，出现了连续4个月的正值。但是，到了10月份，这种漠视加税的措施就开始丧失效果，10月份的收入同比增幅又变成了负值，虽然负的不大，只有 0.6%,但这是在增值税、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社保税全面加征的背景下出现的负值。这就意味着两件非常可怕的事。第一，即便是中国政府采取了杀鸡取卵、瓜地三尺的极限方式增加收入，也无法实现收入增长了。进入四季度之后，税源已经彻底枯竭了，再也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第二，再往后，财政收入的降幅会越来越大，很快降幅就会超过两位数，整个国家的财政只能纯粹依靠央行的凭空印钱才能勉强维持。关于这种漠视加税的玩法，老马我此前已经做过很多次的批判。在这里我必须再批判一次，所有的中原王朝在朝廷覆灭的前一刻，皇帝和大臣都会推行疯狂加税的措施。即便是满目苍夷民变四起，漠视帝王依然会选择加税，收走老百姓手里的最后一个铜板，最后一颗粮食。我相信各位在看史书的时候，对这些情节一定感觉非常怪异，为什么那些饱读诗书的帝王将相会做出如此愚蠢的选择呢？为什么他们不懂得与民休息呢？为什么他们不把老百姓当成人，而是把老百姓当成猪狗，当成牲口，当成可以随便牺牲和蹂躏的畜生呢？然而到今时今日，红色政权依然选择在极端萧条的时刻加税，曾经荒谬绝伦的历史在此刻重新上演，而无知的老百姓居然集体疯狂叫好，纷纷表示我交税，我幸福，饿死也要念党恩。看到这种超现实主义的荒诞景象，各位应该能够理解当年的末代君王了。毕竟曾经吊死过崇祯的歪脖子树，今时今日也还是可以吊死人的。在财政支出方面，10月份也出现了非常诡异的剧烈萎缩，萎缩幅度达到了惊人的 19.1%。 自从有数据记录以来，这可以算是单月最大的支出萎缩。10月份仅仅只有 0.6% 的收入降幅，就带来了 19.1% 的支出降幅。这也意味着依靠疯狂的借债才勉强维持运转的财政体系，在10月份突然就出现了现金流不足的情况，各级政府捉襟见肘，所有的现金支出都必须猛烈压缩，否则就要直接断现金流。各位，这就是财政的现金流即将断裂的直接信号，根本就无从挽回。我一直在反复地说，依靠央行的无毛印钞凭空印钱根本不是长久之计，绝不可能维持财政的现金流。然而愚蠢的中国人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只会跟着国产田园经济学家反复地念叨同一句话，内债不是债，央行开动印钞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相信接下来的经济脆断的惨烈局面将会令他们震惊到说不出话来。不过没关系，他们可以去天台排队往下跳，毕竟去歪脖子树那里上吊需要很高贵的资格，他们没有这种资格，他们只配去天台排队。财政现在既然出现了问题，投资端也必然出问题。毕竟现在支撑起投资数据的主要就是政府主持的投资项目。各位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基本概念，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在2019年已经出问题了，当年度的投资降幅为 13.2%， 算是有数据以来最大的降幅。2020年的降幅 5.9%， 2023年的降幅 12.1%， 都没有追上2019年的降幅。接下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的分月度数据。事实上在6月份之后，伴随着漠视加税措施的深入展开，投资的数据已经不好看了，老百姓被搜刮得干干净净，民间投资无法维持，只能依靠着财政投资，勉勉强强地拉住了整个投资的摊子，让降幅维持在了个位数。然而到了10月份，伴随着财政支出的猛烈萎缩，固投的降幅一下子扩大到 15.5%， 这种降幅已经非常大了，超过了2019年 13.2% 的最高纪录。这样的数据在维持两个月， 大街上就能看到饿死的建筑工人了。再接下来，我们来看金融端的数据。我这里给出的是社会融资增量的月度演变表。毕竟到现在这一刻，中国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债务经济，只剩下债务驱动这唯一的一条路。债务本身丧失增长性，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脆断。这张数据表摆出来，我相信各位一定会非常沮丧。一直到七月份，中国都还能实现债务扩张，也就是还能勉强维持住经济的大盘子。然而到八月份之后，每个月的融资增量都在萎缩，八月份萎缩了 15.4%， 九月份萎缩了 6.2%， 十月份更惨，萎缩了 42.2%。 债务增量出现了连续三个月的萎缩，并且十月份出现了接近腰斩的萎缩，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彻底丧失了驱动力，经济脆断已经实际发生了。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商品房的销售数据。对大部分愚蠢的国人来说，他们对经济的唯一理解就是房地产。唯有将地产市场彻底击溃，商品房市场冷清到无人问津的地步，中国人才能真的相信经济已经塌了。中国的地产泡沫从2021年开始破灭，当年度的一手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 17.94 亿平米的峰值。到2024年，销售面积下降到 9.74 亿平米。但是这样的销售面积降幅还远远不够，还不足以让愚蠢的国人打消幻想，从星辰大海的幻梦中彻底清醒。今年以来，尤其是今年上半年，销售面积降幅只有个位数，这就让很多中国人的心中再次兴起了白痴级的幻想，市场已经跌到谷底了，房价马上就跌到头了，中国经济马上就要重新崛起了。呵呵，可惜市场很快就给了他们当头一棒。我这里给出的是商品房的月度销量数据表。到今年八月份之后，销量降幅就扩大到了两位数，到十月份更是猛烈放大到了 19.6%。 从各大中介机构发布的周报数据来看，市场还在继续猛烈萎缩，十一月份的销量萎缩幅度已经是直奔 30% 而去，到十二月份估计就要腰斩了。目前还残存的地产公司本来就在现金流断裂的边缘苦苦挣扎，现在销量猛烈下滑，12月份和1月份又是现金支出的大月，工程款要结，贷款要还，哪怕是借新还旧，也必须先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把旧债先还上，这才能借出新债。现在这种销售剧烈萎缩的现实，残存的地产商们肯定是要集体断现金流了。不过没关系，当代的中国人以前没有见识过这一幕，所以集体无知，愚蠢到令人难以置信。现在也该让他们长长见识了，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事。毕竟就算他们接下来一定会集体饿死，做明白鬼也好过做糊涂鬼。在本期节目的最后，我要吐槽一下出口行业。今年以来，中国上上下下都在拿出口数据说事，意思就是说，即便是在中美贸易战的打压之下，中国的出口数据居然还能维持增长。呵呵，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增长全都是出口商的末日挣扎罢了。把手头的存货不计成本的清销掉，多少还能挣点出口退税，不至于血本无归，然后再把车间的机器都打包卖了，好歹还能卖点破铜烂铁的钱。运出国之后，能转口到美国就转口，实在不能转口的话，在拉美和东南亚当成废品清销也没关系。这种惨烈的垂死挣扎居然被愚蠢的中国人解读为出口的韧性很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能够一边补交多征的税款，一边承受环保、消防、劳动、卫生、街道的重重盘剥，一边居然还能够抵抗住贸易战的打压，实现出口的增长。就这种违背客观规律的扯淡，广大的中国人居然深信不疑，真是让人深刻怀疑，中国人在进化上缺少了关键环节，普遍没有发育大脑。不过好在出口上的垂死挣扎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当他们清空库存卖光机器之后，出口增速就会轰然消失，变化之快一定会让中国人目瞪口呆。这样的变化在十月份已经出现，海关口径的出口增速突然就变成了负值的 1.17%， 而在九月份的时候，出口增速还是正值的 8.22%。 当然了，这也意味着从十月份之后，中国的出口行业将会以极其猛烈的速度大幅萎缩，中国人拿来撑门面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至此就被扯了下来。经济规律并不会因为中国人的集体愚蠢就会给中国人留下一点脸面， 他只会冷酷地抽打每一名中国人的脸，将所有人都打成猪头。然而，可惜之处在于，即便是经济惨淡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经济脆断的局面已经事实发生，愚蠢的中国人也不会在乎，他们也不会向红色权贵提出任何的诉求。哪怕他们已经长期失业，没有收入，没有积蓄，重病缠身也吃不起药，他们依然也只懂得朝着北京的方向跪下去，期望着红色权贵能够大发善心，给他们扔下一点汤渣子，让他们能够在地上舔着吃。毕竟，舔食权贵们吐在地上的残渣剩饭，就是中国人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了。呵呵呵呵呵呵呵呵。